中俄在台湾问题合作包括对台动武、美国重整军事预备计划。习近平即将访问法国，马克龙指责中共。美大学反以色列示威，多东方面孔，疑似中国留学生积极参与。政治压力增加，中国媒体纷纷停止报名海外新闻奖。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5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情报官员证实，美方首次见识到中俄两国针对台湾问题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台海无疑是中国希望同俄罗斯合作的作战地区。美方评估认为，俄罗斯同中共在一系列的军事问题上的合作变得更加紧密，包括可能对台湾动武，咁促使美国政府开始调整规划，并且检视部队结构，制定潜在的军事预备计划，嚟应付中俄协同作战的情况。美国联邦参议院军事委员会2号就全球威胁召开听证会，美国国家安全总监海恩斯同埋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塞出席作证。海恩斯话：我哋见到中共同俄罗斯首次在同台湾有关的问题上联合一齐，意识到台海是中国肯定希望同俄罗斯联手的地方，他哋冇理由不合作。他并且指出，中俄在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科技领域的互动日益紧密，这种情况正促使美国政府制定新的规划。海恩斯说，考虑到北京的野心，中共将会继续利用军事力量威胁邻国，并且依据本身的优先事项塑造该区域的行动，最明显的是在台湾问题方面，因为中共正在推动统一。美国联邦政府的安全部门和机构正在努力因应中俄日益加强的伙伴关系所带来的影响。美国预期共军将会部署新科技，加强联合作战能力，并且寻求加强核武和网络实力，同时试图分裂美国和欧洲以及印太的盟友。去年12月，中俄双方在日本海和东海相关空域进行第七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亦都是2023年一年内中俄组织进行的第二次联合空中战略巡航。日前共军再次在台海骚扰，中共海警舰艇巡航路线是以打擦边球游走台湾禁止水域，距离大金门、小金门只有 3.8 海里。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克鲁塞亦都证实，国防部正在检视规划和部队结构，纳入与中共作战，同时意味着同俄罗斯冲突的可能性。同俄罗斯开战亦都可能需要因应中国战线。但是美国情报界认为，到目前为止中俄关系仍然有限，两军怎样在战场上合作可能取决于具体战况。两位情报高级官员的发言暗示，美国同时可能同两国核武强国战斗，美方为这类突发事件拟定计划，可能会掀起美军内部长达几年的重大变革，落实相关计划可能会对美国武装部队的规模、购买的武器、部署的地点都产生深远影响，并且造成联邦预算的额外压力。出席听证的共和党籍参议员朗兹指出，美国要做的规划不只包括单一战线作战，还包括同时在两条不同战线对抗敌营所需要的能力、规划、设备以及人力。就事件，克鲁塞回应，即使俄罗斯和中国军队不具备协同作战能力，他们亦都一定会合作，我们需要将这一点纳入部队结构的考虑。五角大楼定期评估各种威胁情况下可能需要的行动，以及执行这些计划所需要的各种军力。目前正在调整计划来因应两条战线作战。反过来，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表示，在乌克兰的战争，中共正在帮助俄罗斯扭转成为有利的形势。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参议员表示，中国透过向俄罗斯提供维持他们的国防工业所需要的零件和其他材料，帮助俄罗斯扭转了乌克兰战场的局势。在北京提供援助的同时， 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取得了逐步進展。莫斯科企圖通過轟炸該國的關鍵基礎設施來加大對基輔的壓力。即使中國還未向俄羅斯提供全面入侵烏克蘭的致命武器，但是就為它的軍事機器提供了關鍵技術和工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6日至10日訪問法國、塞爾維亞和匈牙利等國家，但是5月3日傳出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這一期《經濟學人》的專訪批評中共多年以來未有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亦都無法令歐洲獲得足夠的保護。習近平將會在5月6日和7日到訪法國，經濟將會是習近平對話的重要項目之一。馬克龍認為將中國視為一個重要的出口市場的看法其實不正確，歐洲實際獲利不大。馬克龍指出，現在中國的汽車產能過剩，並且大規模對外出口，即使部分歐洲製造商可以在中國接受補貼，可以在中國生產、銷售，並且將過剩產能出口到中國市場，但是此舉對歐洲人民並沒有好處。他批評過去30年來各方極力給中國重回國際規範，並且將中國帶入世界貿易組織體系，但是中方並未尊重國際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亦都無效，導致歐洲無法獲得足夠的保護。隨著美國和中共在經濟以及政治、軍事上的競爭加劇，馬克龍坦言法國和中美的關係並不是等距，我們和中國亦都有貿易關係，但是法國是美國的盟友。馬克龍亦都提到歐洲需要關注國家安全問題，他說在很多領域中共要求生產商必須是中國人，因為這些領域太敏感，那我們歐洲人亦都必須能夠這樣做，並且表明有些行業事關歐洲國家安全。國際經貿專家分析，習近平以慶祝中法建交60年為理由訪問法國，還要走訪塞爾維亞和匈牙利，主要是希望藉由個別的接觸令歐盟成員國在貿易政策議題方面產生分歧，進而達到逐個擊破的目標。近期美國大學掀起的反以色列支持巴勒斯坦並且要求中東地區停戰的抗議行動，很多知名大學的學生集體力挺巴勒斯坦，但是外界已經深度懷疑那是校內和校外組織勾結而發動的暴亂。受邀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的警察所逮捕的人之中有一半不是校內學生，近期有網友發現疑似有很多中國留學生參與反以色列行動，更有中國留學生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口出狂言，為要對美帝國主義進行調整，引發網友關注。有 X 平台帳號 Patrick Kaur 分享一段霍士新聞的影片，指出一位中國的女留學生戴著口罩和頭紗參加支持加沙反對以色列的抗議活動，在被警方逮捕之後，在警方的幫助下除低口罩和頭紗，她還很不在乎地向著鏡頭微笑。 Patrick Kaur 認為現在美國大學校園的抗議活動可能會對美國今年2024的總統大選產生影響，中國留學生參與抗議活動咪就是坐實了某個團體試圖操控民意干涉他國選舉咯。另一個 X 平台帳號 Inti 熱點新聞亦都分享了一段影片，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反以色列抗議活動，一個中國留學生發言人接受美國記者採訪的時候叫囂加州大學是建立在殖民主義基礎之上，本質是一個暴力的機構，而他們的目標是對美國的帝國主義進行調整。有網友見到這段影片發言之後反駁這些中國留學生，既然自己不喜歡美國，為何要到美國大學學習呢？那是不是精神分裂呢？有網友指出這些中國的留學生不應該到美國讀殖民主義的大學，應該去讀社會主義的平壤大學。網友熱烈討論說發現這些人和黑命貴 BLM 有些人一樣，都喜歡將自己蓋得密密實實，看來很鎮定，這樣應該是專業的， 中共的统战是很厉害的。还有人说中共洛杉矶总领馆辛苦了，安插了这么多人。无论他是中国留学生抑或美国华侨，他是中共超限战的炮灰，确定无疑。更加有人提醒，共匪现在是全方位对欧洲展开隐蔽作战，破坏自由民主国家的根基。媒体业界消息人士指出，很多中国媒体相继停止了参加海外新闻奖项，因为他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担心被当局指责和外国势力勾结。专家表示，这意味着中国新闻自由正进一步萎缩。财新传媒曾经在2014年至2018年连续五年获得香港非牟利组织的亚洲出版业协会SOPA的新闻奖项。不过两位财新资深员工向日经亚洲表示，近年来出于显然易见的理由，他们已经不再报名参加该奖项。其中一个人说，即使收到海外机构的邀请，我们也不能够参加。财新不是唯一一间感受到类似压力的媒体。知情人士表示，上报集团旗下的英文网络杂志第六声 Sixth Tone 在过去亦都曾经多年入围或者获得 SOPA 新闻奖，但是今年亦都没有提交任何作品。他和姊妹媒体彭博新闻今年都取消了 SOPA 会员资格。近年来，包括财新、第六声在内，一些中国媒体因为发表批评北京的调查性报道而受到越来越多亲北京人士的批评，他们攻击这些媒体，频频获得西方认可的国际奖项，例如 SOPA， 明显带有西方抹黑中国的滤镜。一位香港新闻学教授向日经亚洲表示，在目前的政治气氛底下，我理解中国媒体的选择，为了生存，参加海外奖项肯定会有政治风险。海外媒体在中国更加是苟延残喘。5月3号是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今年4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FCCC 发表了2023年年度调查。调查发现，几乎所有驻华海外媒体的记者都表示，难以获得长期签证，导致外国新闻机构人手不足。记者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受到警察或者其他官员阻挠，在新疆和边境地区进行报道的时候受到高强度骚扰。几乎所有海外媒体的中方雇员都经历了警方的请饮茶待遇等等。截至2023年，加拿大和澳洲媒体已经四年没有常驻中国记者。曾经在某外国驻华媒体工作了接近十年的记者向美国之音表示，新闻自由日可能只会令这个行业的人感到伤感和无可挽回。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